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拿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拿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拿撒路，听见拿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能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拿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拿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拿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推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云端当中相遇，再次在视频面前，也在主耶稣基督里，在圣灵里面，我们一同开始今天的 主日的信息。我希望在这个信息当中你再次经历上帝的大能，我希望在这个信息当中你再次看到在这个主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要跟你讲什么。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谁在武汉有过亲戚朋友，那 我算了一下，我们教会其实有几个家庭跟武汉都有点关系，所以我在上周的时候都有机会可以打电话、有的在温哥华，有的在香港，有的在美国。那我跟他们交往当中，我发现的确这次武汉的教会、武汉的弟兄姐妹、武汉的老百姓是备受创伤。那我们做教会当中就有弟兄、他本身是个律师，他就告诉我家里的确有老人没有扛住走了。虽然他的声音很平衡，好像很安静，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里面的那种无奈。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姊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姊妹，她的姐姐就亲历了第一波的撤侨，我们就知道他们当时离开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虽然他们、离开的时候，我感谢上帝了，他的父亲在病床上，到现在还在病床上，因为老人家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他的姐姐是特地从美国赶去陪老人家的，但是没想到疫情发生了，最后姐姐被迫要离开，跟父母分开。感谢上帝了，他的父母现在 还安全，因为他们在一个可能比较特别的一个病房的保护当中。但是无论如何，你就想到他们被迫要离开的时候那种场景，如果你想象他们怎么样去到巴士，怎么样上了一个飞机，而且这个飞机还是个运输机，而且没有办法能够把应该要带走的东西带走的时候，把应该带走的人带走的时候，你会想象得到他们的情况会是如何。我们感谢上帝，虽然他们经过了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算平安，但是的确我相信这个疫情之后，武汉、湖北、中国所有的人都不再一样了，这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对不对？我相信这个世界的格局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了，我们也相信对中国教会会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我们在每一个视频面前的，我们每一个角落的，我们都不再一样了，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也会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确想象得到在武汉它又是特别的，我相信他们所经历的悲伤跟无奈，使我们这些感谢上帝被保护下来。我父母你知道吗，他们就在船上，他们的船就看到那个什么珍珠钻石公主号，对不对？他们的船就停在这个钻石公主号的对面。所以昨天我在跟我母亲的电话当中，我就说，我说实在太感恩了，我说没有想到，我说这么多游船出问题，你们居然被上帝保守了。但他们就面对着，因为他们是比那个去那个钻石公主号晚了几天到了日本港，居然没有事情，他们船上还有武汉来的人。但是、我们虽然这么 lucky， 我们说上帝恩典哦，或者说用普通的人来说是一种幸运，我们被保存下来了。但是今天我们在思考武汉的弟兄姐妹、武汉的教会跟武汉的平民百姓，或者甚至整个湖北，我觉得他们是备受创伤。而且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能够摆脱这种失去了几千个亲人，他们几千个家庭，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走出来，怎么样帮助这些孤儿寡妇他们能够从这个阴影当中能够走出来，甚至帮助那些就算暂时他们没有失去亲人的，怎么样让他们从心底里面走出来，怎么能够让他们不再伤悲？这就是我今天 我想要思考的东西，这就是我自己在这段时间特别在思考的。好像 这场战役要打赢了，是不是？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有新增的病例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好多的省市，我们感谢上帝了，都一直报告除了有境外输入的这些病例之外，但是我们平常的我们都已经很安全了，好像是不是？好像我们看到胜利在望，即将要打赢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在之后，我们在这场战役之后，有多少的心灵需要得到慰藉，有多少的心灵需要得到抚慰，有多少的破碎需要被缝合。我上个礼拜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这个受难周开始之前，连续发生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拉撒路死里复活了。另外一个就是玛利亚拿着香膏膏抹了耶稣， 最后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那今天我想刚刚我们 Tom 所念的这段圣经啊，就是特别提到的耶稣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我想我们今天的焦点就会放在这个耶稣怎么样使拉撒路死里复活，并且让拉撒路的整个的生命经历过死里复活之后不再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如果上个礼拜天我们更多的是从一个世界格局的一个大的视角切入，进入到中国教会，再进入到我们个人生命的话，今天我想我们的焦点就会放在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他，我们每一个曾经经历的这场的破碎又从死里复活一样的走出来的，我们的经历是什么。所以今天我想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使拉撒路死里复活是有带来两个很大的变化的。第一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九节，你跟我看这些圣经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九到十一节，这里说，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你看到这个耶稣这个神迹之后，使拉撒路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之后，他带来了两个结果。他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们都去信了耶稣，对不对？因为这个神迹居然吸引了很多人，犹太人都来信耶稣，甚至来外邦人也要来见耶稣。但是同时他带来第二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就是他们立志要杀死耶稣跟拉撒路。今天的中心信息是，疫情当下拉撒路的死里复活这个事件对我们带来是什么样的信息。第一个我所看到的是，拉撒路是被耶稣看见的。拉撒路是被耶稣看见的。你我在今天这个处境当中都是被耶稣看见的。我不知道那个你太太生了没有，我不知道。感谢主，你怎么 没跟我报告，还是报告了我没有看见啊。Anyway, 我就让你知道，之后我在疫情当下你们生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啊。我在想这个 上医院我们都避之不及啊，最好不要去医院，对不对？哎呀，感谢上帝，最后平安降生啊。是不是男孩子啊？啊，女孩啊，我男孩子我不是给你起名字叫所罗门嘛，对不对？吓死你们，对不对？ Anyway, 感谢上帝了啊。所以 我的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上帝是看到的。上帝看到，你看到这里面几节圣经哦，我们一起再来 go over 一下。十一章的第一节，他在这里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哎，有一个人叫拉撒路。然后呢，第三节说他姐妹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哎呦，我就想的很有意思，耶稣是神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耶稣能够神神迹叫死人复活的，耶稣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的，对，他爱的人怎么会生病呢？他爱的人怎么会被那个新冠肺炎所打倒呢？他爱的人怎么会去到坟墓里面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当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始产生疑问了。然后到第四节说，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哦，有点意思了。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居住地人住了两天。哎，我觉得有点奇怪，拉撒路病了，你不是能够医病，你赶快去啊，是不是？耶稣明明知道拉撒路病了，结果他妈还什么，还不马上赶着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上帝，明明这么即刻的事情，你马上施行一个神迹，所有的病所有的瘟疫都停嘛，为什么还要让中国有八万多少多少万八万多人，对不对？现在欧洲美国全世界已经快六万人了，哇，全世界的流行病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彭斯不是带了一帮美国政要在祷告吗？祷告完了什么？你发现没有，冠状肺炎就越来越严重。那就奇怪嘛，你祷告完了，神应该施行神迹啊，应该没有了嘛，所有得病的人都被医治嘛，还没有，为什么？ 所以到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所以今天我在想的第一个点是说，不是耶稣马上来施行一个神迹，而是拉撒路被耶稣看见的。耶稣也看见你我，耶稣看见拉撒路，耶稣也看到你我。你知道在这里面这几节圣经让我们看到，第一，耶稣跟拉撒路是不是让认识啊？是认识的。第二，他们不单认识，他们还是什么朋友啊？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我每个会众我都认识，或他们都认识我，但是对不起，不是每个人是我的朋友啊，对不对？哎，而且呢，还不单单是朋友，圣经上多次提到什么？耶稣所爱的拉撒路是什么？耶稣所爱的。还有就是说，在这里说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这一家是什么？耶稣所爱的。所以你要知道，他们是有关系的，他们是有亲密关系、朋友关系，他们并且有爱的关系。圣经里面说，耶稣跟耶稣有这么好关系的人不多啊，可能彼得是了，彼得的岳母也被耶稣医治过，对不对？但是这个一个家庭跟耶稣有这么亲密关系的不多啊。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跟拉撒路是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当耶稣跟拉撒路这个关系存在的时候，拉撒路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耶稣看见的，都是耶稣知道的。所以耶稣知道拉撒路的困难，耶稣也知道拉撒路的病跟难处。所以呢，在十一章的第四节这里说，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这节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拉撒路的病跟拉撒路他们家的难处，耶稣是知道的，甚至耶稣知道他即将要什么，要死。第二，耶稣对拉撒路有没有一个特殊的计划？有，就是后来我们就看到耶稣对拉撒路的计划是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第三，为什么要叫他死里复活？是为了完成他自己的使命，就是要让神的荣耀。这并不至于死嘛，耶稣自己也说嘛，他已经死了，我们不是死了，他是睡了，我们去把我们的朋友拉撒路叫醒，对不对？所以耶稣很知道整个的过程，耶稣很知道拉撒路他现在的光景，耶稣也看到他的情况。我想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的光景上帝是很清楚的。当1月26号我们没办法聚会的时候，其实1月20号我们就知道出了大大状况，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教会就叫停了。你知道当时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大的 debate， 很大的一个 argue。 那有些牧师就说，教会历史历代都有各种的瘟疫，都经过的黑死病，什么麻风病，什么样的这个鼠疫，什么样的这个天花，我们都经过了，都没有停止聚会，为什么这次要停止聚会？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停止聚会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哎，但是很多的牧师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聚会实际上是跟神同在，你的心里面跟神同在，所以呢，聚会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偶像。你要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日崇拜不要成为我们今天的偶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搞错了，我们看21世纪剧院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看到每个礼拜天，你知道弟兄姐妹，我每一个礼拜天在教会门口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像潮水一样涌来，怀着期盼的心来到，我心中又高兴，但是也有点担心。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主日崇拜看成我们的偶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主日崇拜甚至比耶稣还重要，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是对的，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不可停止聚会，但是如果你把聚会代替了耶稣，是我们在聚会当中是为了什么？遇见耶稣，对不对？在聚会当中我们是为了经历耶稣，对不对？但是聚会不是耶稣本身啊，你不要忘记，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没有办法聚会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天都塌下来的。有的人说，哎呀，文革的时候我们都有聚会，但现在我们没办法，我们还是能聚会。如果你的心灵里面经历上帝的同在，你就在聚会当中。你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家里面聚集的时候，你就跟神同在。你每个礼拜天，无论你是以哪种方式，在视频面前，在电视面前，或者是你们只是坐在主桌前自己掰饼读圣经祷告，那都是聚会。不要让任何一种形式成为什么阻拦我们跟神交往的一种关系的建立。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有大的教会的聚会，没有办法有通常意义上的这种主日崇拜。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看到我们的困难。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就像拉撒路死里复活，要经历上帝的荣耀，要让显出上帝的荣耀一样的事情。今天上帝让我们的聚会暂时停顿，也是要显示他的荣耀，也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只是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苦难当中去经历的时候，不一定马上看到，我们不一定马上就听到。那 我可能是属于那种被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传道人会觉得是我是属于那种没有信心的那一类了。那1月26号我们 没办法聚会了。我20号已经到了国外，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去度假了，去春节了。我但是我们在 BICF 我们当时就有两个意见嘛，我们就说我们去 online 了，对不对？我们 IMS 我们 online 了，但 AOM City Church 我们说，哎，他说我们还是到办公区我们继续聚会。我急得不得了，他马上就打信打给我的那个黑人牧师白人牧师，我说不可以这样，我说你们要必须要停，我说如果你们这样的话，我说我不是说违反中国政府的规定的问题啊，你本身是把一个定时炸弹放在我们当中啊。如果你想想看，只要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得了这个传染病，我告诉你，这个传染病危害性还不是死亡的问题，其实它死亡率不高啊。我老实说，除了武汉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了，但其他地方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死亡率是不高的，但是它的可怕性是传染性很强，它的传染性是 SARS 的10倍以上。我都具体我不科学家，我不可以乱讲，但传染性的确很强，对不对？所以我们中间如果只要有一例，我告诉你一下子就传开，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教会就像这个新天地一样，我们教会就会像新天地一样，成为了一个传播疫症的一个货源。所以我跟他们说，这有人说你没有信心啊，弟兄姐妹就说，哎呀，牧师你怎么没有信心啊？你要知道你有信心，上帝要保守你的嘛，上帝一定让你几万个人几百万人在一起，就算中间有那个有疫症的人也不会传开。他说这是他认为有信心的表现。我说错，为什么？我说上帝连他的儿子都尊重什么？都尊重自然规律。而且你不要忘记，这个自然规律是上帝什么创造的。传染病会传开，为什么会传开？是上帝让他允许他传开啊，是因为什么？这是个自然律啊。上帝连他自己都要尊重他自己创造的自然律，而且让我们顺服自然律是作为对上帝的顺服的一种表现。你不相信你去看， 你试试看啊，你跑到武汉你再去群聚聚会啊，你不传开你就怪了。你到时候你不要说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我说这 it's not a matter of the faith， 这不是信心的问题，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这是个常识的问题啊。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很好，让我们中国教会经历这些事情，今天让我们很多对于我们的信心有非常偏执的错误观念的弟兄姐妹，你们赶快醒过来吧。你们不要以为神迹是随随便便发生的，神迹是随意发生的。如果你把神迹定义为违背自然规律的是神迹的话，我告诉你有，的确有，但是是非常非常小的 case， 小的几率，少的几率。而且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是有特别目的的，是要特别彰显上帝的一个荣耀，这个荣耀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信靠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违背这些自然规律的时候，连上帝自己设定的自然规律你们都要违背的话，我告诉你，上就不要怪我们会受到 惩罚，就不要怪我们会备受打击。所以这不是信心的问题，这是个常识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非但不应该违背自然规律，我们更当什么？把尊重自然规律作为对上帝顺服的一个表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自然规律是上帝创造的。很简单嘛，不吃东西人就要会什么？饿死的。这是个自然律，这个自然律是上帝创造，你不是说我有信心我就可以不吃东西啊，对不对？除非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为了特别的目的所达成一个特别的意义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醒过来。我在这里就想到有一个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武汉这次也有些基督徒是家庭破碎的了。我看到一个见证，我觉得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弟兄，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想等到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我非常想到武汉去找到这个弟兄，我要好好的在他面前让他的生命来直接 来跟我说话。他就说嘛， 他当时是自己得了病，刚刚正常，就是这个血各方面验出来正常了五天，就体温正常了五天。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对一些高中生，就是有一位他们教会的带领他去跟一些高中生去分享，他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没想到他的父亲突然走掉，他们全家是基督徒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全家是爱主的基督徒啊，全家被隔离，他父亲得病到死十天。他说你有没有想过120怎么样都打不通，120 是 医疗方面的，是 我没有打过，感谢主我到现在还没有打过120了、啊、但是你想想看，当你最有需要的时候，那 我们有，如果你想想你太太突然病了，半夜你打120怎么样都打不通，然后去到医院，医院不收，医院不是定点的医院，医院不收，跟你说对不起，你去定点的医院，然后赶到定点的医院跟你说对不起，没办法收，因为满了，满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那我们的弟兄他就经历了这些事情啊，所以从父亲得病到死十天，他自己他说等到父亲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不行了，他说开始发冷了，开始人就发冷了。然后他说我和父亲全都是基督徒，周围所有听到这些噩耗的弟兄姐妹都不相信这个事情发生了，但真的是发生，看来他们 家是有很美好见证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认识他们，相信如果有不是美好见证的，大家也不会那么 担心嘛，难过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是伤心很难过对父亲的突然的死，但是他说基督徒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死亡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我们知道父亲去了哪里，我们也知道他现在跟谁在一起，我们是短暂的分别，还有相见的时候，到时那个时候我们就永远在一起。所以他对那些他刚刚体温正常的只有五天，就跟那些中学生去做见证，他说他一开始就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认识的这个上帝好像太幽默了，他说连我自己还在刚刚病还没完全好的时候，居然要来跟大家 来做见证，因为我自己是最需要得到安慰，需要得到医治，需要得到抚慰的人，现在居然我来做见证，来安慰大家，来辅导大家，让大家可以什么 go through 这些。他说是这个上帝实在太幽默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见证，我就想我要讲什么信息，你知道吧？那这是我们一个弟兄发给我的了，上周我就在想到，这不就是拉撒路的经历吗？因为他自己后来他说他后来 就慢慢慢慢 又好起来，又经历了克服了内心的这些恐惧，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第一堂讲什么？不再恐惧，对不对？经历了这些恐惧，那他就说这些东西他说起来都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自己经历一下，他体温每天会上下的，他说好像我们是很平安内心要，但是你实际上的内心啊，就跟着这个体温啊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所以这些经历他说实在是让他整个的生命就真的不再一样。他说是上帝最后扶持了我，拯救了我，帮助了我。 所以他在跟那些年轻人分享，跟那些中学生高中生、他们明年要考大学，他就说我现在要跟你们讲这些是为了什么，就说你们人生，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抓得住靠得住的。他说靠政府发现政府也靠不住，有的时候靠金钱你发现金钱根本买不到你最基本的需要。你靠什么呢？你靠红十字会，那不要搞错嘛，红十字不是你靠的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个弟兄的身上真是让我看到拉撒路的生命。拉撒路的痛苦是耶稣知道的，你看他的父亲走掉，他没有埋怨神，他父亲十天就走掉，可能他根本就 连跟爸爸说再见的机会也没有，连爸替爸爸送终的机会都没有，他自己都病了嘛。但是呢，他知道他们的处境耶稣是知道的，他知道他是被耶稣看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周遭是如何， 我们现在感谢上帝，我们祷告会，我们周三晚上祷告会，我也鼓励大家参加，尽可能参加，我很感恩有一些武汉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祷告会、Amazing， 我们因为我们开了一个500人的群，可以多点弟兄姐妹可以上来啊。我也鼓励那之前有重庆的弟兄姐妹来，那现在我上周 我参加的时候，我也看到有武汉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在这个祷告当中倾诉他们的痛苦啊。但是我要跟武汉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的痛苦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是看到的，就像拉撒路的痛苦，拉撒路病了，上帝是知道的，但是上帝有一个计划的，这个计划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不能够完全看到这个计划，但是上帝这个计划一定会实现的，并且他这个计划是要使天父得荣耀，并且他的儿子也因此得荣耀，而且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也会分享他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主，你相信主对你生命中有一些特别的带领。第二点，拉撒路不单单是被耶稣基督看到，而且拉撒路对耶稣是什么？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我刚刚已经讲过，拉撒路是上帝所，是耶稣爱的人，神所爱的人，他病了。那么我就在想，为什么呢？而且圣经里面11章第5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爱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就啊，耶稣爱他们全家人的，就是那亲的儿子。你的儿子我也爱他，当然你的太太我不敢这么讲，那你的儿子啊，你们妈，你们全家都是我爱的，都是我爱的。就耶稣就说，马大、玛利亚加拉撒路全家，就一丁啊，这个肌肉男，你们都是我爱的啊。Tom 啊，还有你儿子啊，你的女儿啊，现在女儿叫什么名字？英文叫什么？Elsa，OK， 感谢主，都是我所爱的。耶稣说，我所爱的。所以在这里面，你知道有一点事情，我就发现耶稣为什么要耽搁他的行程，你有没有想过？11章第6节说，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他所居住的地人住两天。你不要忘记啊，后来你看到，你刚刚他们读的时候，你听见没有？耶稣来的时候，后来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马大说什么？他死了已经什么4天了，都什么都臭了，因为犹太人传统一定要4天，第4天开始人就发臭了，这说明他是真的死了，你知道吗？所以他的复活是真的复活。但是你知道，这个耶稣是故意耽搁了2天的。我有时候在想一个事情啊，好像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啊，你只会让你最亲密的人去做，是不是这样？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让你亲密的人才去做，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就在这里面就看到，如果拉撒路跟耶稣的关系不好，如果他们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的，耶稣不会让他去做。还有一个，你看，你知道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圣经是在哪里啊？你们都知道，很熟啊，11章35节，耶稣哭了，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什么恳切，耶稣哭了，11章35节。你知道用了一个词啊，希腊文哭有2个不同的哭法，一个就是嚎啕大哭，这里面圣经里面用了耶稣哭了是一个低头什么抽泣啊，嚎啕大哭未必是真的很伤心，对不对？但是低头抽泣可能是更深的悲哀。所以耶稣他实际上是很 care 的，很关心拉撒路的。耶稣 对耶稣来说，拉撒路是很重要的，所以正是因为耶稣看拉撒路重要，所以拉撒路担负起死亡的使命啊！我告诉你啊，也就是说，如果耶稣拉撒路跟耶稣的关系很远的话，耶稣可能不会拣选拉撒路去担负死亡的使命，耶稣拉撒路也不肯嘛，对不对？而且，这里面就让我看到最重要的工人担负最艰巨的使命。你看我们教会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我常常说哦，我们义工答谢的时候有300多人，对不对？350人，对不对？我说这350人就构成了我们教会最基本的同工团队。然后呢，但是这350人当中呢，在我们 core team 里面呢，差不多40人，然后在这个40人当中呢，成为我们核心中的核心，我们的长老跟主要的带领人呢，差不多不到10个了就。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很重要的使命，通常都是在这10个人当中我们一起去推动，是不是这样？所以拉撒路对耶稣来说是很重要的。耶稣最后，耶稣对他说什么？他11章25节，他要把他叫出来之前的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原文的意思是我是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也就是说耶稣在哪里，哪里就得生命，耶稣在哪里，哪里就有复活啊。所以虽然拉撒路死了，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复活了。所以这是关键。所以虽然拉撒路死了，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我要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经历一个复活的生命，经历复活的生命。那个我看到那个我昨天，对不起，这个经历了很久没有吃饭，总是要跟同工也开始要吃点饭的啊、哦。那虽然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但是我们也要对复工的弟兄对复工队有点帮助嘛，对不对？对党的号召也要响应嘛，所以我跟李杰牧师就去吃了一个午餐。那我就问他，我们去那个餐馆，我就问他，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什么时候？他马上就知道了，他说，就是我们舍灵姊妹走的那天。那舍灵姊妹走的那一天，1年半前了已经。李杰跟我跟师母，我们3个人，我们就一起在那个地方吃饭。Jenny， 正好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刚刚吃到一半的时候 ，Jenny 就打短信进来，他说：“牧师，你知道吗？Celine 已经被天父接回天家了。”我记得我一点都不会忘记这个当时的场景。我觉得我在做梦，你知道吗？我就想，哎呀，你知道做梦吗？梦里面有的时候有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嘛。我说没搞错嘛，这个梦也做得有点过分嘛。怎么？我就看那个短信，我再回过来看我太太，在看维尼的时候，我就看到维尼的这个泪珠啊，就像线一样掉下来，然后再看李杰就呆若木鸡。真的，什么叫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就在那天我明白了，我就记得当时的场景，我是非常非常记忆，好像就定格在我里面。所以那昨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就问李杰，我说你记得上一次我们什么时候？他说就1年半前，在这里，就是在那天，就在那个时点上，中午11点半左右，杰尼打短信进来。舍灵离开我们是我一直不能接受的一个现实。你看，他离开我们1年半了，我还常常想念他。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我几乎每天都会想到他，想到他的儿子 Jonathan， 想到他的先生。那么我这次回来之后，我就找陈明，因为很久没我在过年前跟他联系过，但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特别是现在，我相信他也很不容易，他的公司也在国内，他不是不是在美国？感谢主，他在美国。但是我告诉你，我要做一个见证，我相信是舍灵在天之灵也是非常喜乐的一个见证。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舍灵虽然离开我们了，对不对？但是好像他就在我们身边活着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也是舍灵姊妹最怕的就是他的先生会离开主，是不是？那我这1年半来，我可以跟你做见证，我的努力 就是怎么样拉住 Brian， 不要让他离开主，非常艰难，因为他不来聚会了。他最亲爱的妻子突然就这样走开，他对这个上帝是非常害怕的，非常恐惧的，甚至还有他的儿子 Jonathan， 我非常担心啊，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有些私人的事情我也不便讲了，也不容易了，大家为他身体祷告了，为他们家庭。但是这次我告诉你，不然跟我做见证，过去这一年半他对教会的特别是弟兄姐妹有很多负面的情绪了，但是这次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啊，他说这次疫情，他说让我看到基督徒对这个社会贡献太大了。他说你看到这个朋友圈吗？他说这些世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所倾诉出来倾倒出来的都是非常负面的，非常苦毒的，非常抱怨的，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类对这个国家是没有帮助的。但是他说我在基督徒的朋友圈里面我所看到的都是劝勉，都是鼓励，都是神的话语，都是安慰，都是建造。他说让我看到了基督徒是国家的希望。他说我们要让这些基督徒的声音更多的让政府让国家让社会听到，因为他们才对这个社会是真的有贡献有帮助的。面对苦难，面对疫情，面对那么多那么多的挣扎跟压迫的时候，基督徒没有苦读出来，基督徒总是用正面的鼓励的劝慰的建造的去帮助这个国家。所以 我那天 跟 Brian 的这个电话 我打了之后，我告诉你，是我这 一年半里跟陈明对话最开心的那一次。我每一次我老实跟你讲，你们都知道我每一次不太愿意跟他打电话，因为 我必须拿他所有的负面的东西，我也准备我拿他所有的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不拿谁来拿呢，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这次我看到我就觉得神啊，你太奇妙了。虽然 Celine 我们亲爱的 Celine 这样的离开我们，我们很不愿意用这样突然的方式让他们的家庭遭受这样沉重的打击，是我们没有人愿意看到的。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是在软弱的人当中显出上帝的刚强，是在破碎的人当中显示出上帝的能力。所以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我们老师喜欢用一句话，就是 Dickens， 那个 Dickens 在那个他当时是讲那个法国大革命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什么最坏的时代，这是他常常喜欢很多人愿意引用吧。当时 Dickens 专门是讲法国大革命的，但是我告诉你这句话在每个时代都是真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什么最坏的时代。如果你有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在最好的时代当中。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你哪怕美女成群，哪怕你金银财宝万贯，哪怕你权力最高，定于最尊，我告诉你，你也是处于一个最坏的时代。所以拉撒路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在最坏的时代当中。拉撒路最好的时代是因为他一直有耶稣基督看顾他，他也一直有耶稣基督看到他，他也被耶稣基督所爱。但是他也是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什么？这个世代的败坏，人性的败坏，让他必须要面对死，甚至他复活之后，连他的这个犹太同胞还要杀死他，还要追杀他。最后拉撒路被耶稣差派，拉撒路不单单是被耶稣看见，拉撒路也不单单对耶稣重要，而且拉撒路是担负了耶稣基督的使命，被差派的使命的。说了这话，十一章的四十三到四十五节，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是我刚刚念过十二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很多人什么要看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他们就信了耶稣，对不对？ 但同时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都要杀死，因此有好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就信了耶稣。所以拉撒路是有使命的，他从坟墓里被耶稣呼召出来，耶稣说解开他，挪开石头，解开他，让他出来走，那死人就出来，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牧师，那个过去有一个牧师是开玩笑，就是说这个耶稣为什么说拉撒路出来，耶稣有没有说叫死人出来，为什么？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他说耶稣因为能力太大了，如果耶稣说死人出来，全世界的死人都出来了，所以耶稣一定要叫拉撒路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被耶稣知道的，我们的名字啊是被耶稣知道的。那个 Tom Lin 林什么雨林雨辰，你的名字我不是完全记得住，那你的名字耶稣知道的，所以他叫拉撒路出来，林雨辰出来，那死人就什么出来了。他没有说死人出来，全世界的死人都出来，那就麻烦了，对不对？他指定的名，因为什么？拉撒路是有使命的，拉撒路是被上帝拣选出来去担负宣教的使命的。圣经后来没有记载，因为圣经只记载对救赎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根据东正教的传统跟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拉撒路后来的事迹 很有意思啊。他们说拉撒路后来出来之后他再也没有效果。这个传统教会传统说拉撒路再也没有效果，为什么呢？是因为拉撒路去到地狱了，他看到太地狱太可怕了，所以拉撒路死里复活出来再也没有效果。但是拉撒路被上帝用，根据罗马东正教的传统，他后来就去了哪里呢？去了塞浦路斯。今天塞浦路斯还留下早期据说是拉撒路这个传统留下来的教会的遗迹，他到那里就建立了教会，传了福音，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并且牧养这个教会。根据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后来拉撒路去了哪里呢？去了马赛，就今天法国马赛，当时叫高卢，高卢啊，在了那边传福音，带人信主。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的门徒们 在耶路撒冷嘛。后来不是圣灵降临，逼迫又来，耶路撒冷教会就什么？就散了嘛。散了之后，很多人犹太人就要追杀拉撒路，所以拉撒路就带了他马大跟玛利亚就什么逃亡。就逃亡到了欧洲，逃亡到了马赛，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传福音。所以据说今天还有在那里有拉撒路的遗骨，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呢，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担负起耶稣给他的使命去传扬福音。但是你知道吗？拉撒路必须跨越三重困难，在他死里复活的事情上。第一，他必须跨越他肉体生命的败坏，所以因为耶稣必须让那个腐败的身体重新恢复生命，让他站起来走出坟墓，这是第一个跨越。第二，他必须跨越他灵性生命的败坏。你知道拉撒路虽然是耶稣的朋友，甚至可能是耶稣的门徒也说不定，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让我看到曾经他跟着耶稣一起去传道，但是他必须死里复活，也经历他灵性生命的一个更新，最后他必须跨越死亡权柄的限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经过这次疫情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上次就讲了，一定我们不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再一样。无论你今天是否在武汉，我们在武汉的教会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一定会有很大的得着。在北京的教会也是啊，北京有一个教牧联导会，我跟他们联系不多了，后来我稍微留意了他们这段时间，感谢上帝，他们是一个200家教会的一个联盟啊，很松散的，没有一个很严谨的组织。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就不断的，他们不像我们教会很有经济能力，他们也很多是没有什么这个太多资源，但是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筹集各种物资运到武汉。他们每一期的代导信我都观察，他们送口罩、送防护服、送各种紧缺的物资，让这个世界看到教会是盐跟光的生命。那我也感谢上帝，我们教会有这个能力啊！我们也在那个周刊上也公布了，我们前后啊，我们第一批运用了，从克罗地亚运了3200套防护服来啊！我们感谢那位弟兄，我们教会那一位弟兄，实际上他是捐了150万的物资啊，其中我们有里面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捐献，主要都是他自己啊。然后呢，我们也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从马来西亚买了塑胶的那个手套啊，我们运到了国内。然后呢，其实我们还做了很多事情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的。我们在武汉有一个教会，名字就不提了，啊，他们希望得到一些口罩，结果呢，我们就送了15000个口罩到那里。那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突然一天晚上收到一个弟兄的给我发来的一个短信，他说：“牧师，谢谢你，啊，我们教会奉献给他们教会的口罩。”哎，我说你怎么会武汉呢？我说你们夫妇不是在云南吗？因为他们两夫妻当时是从我们教会去了云南，我一直以为他们在云南，我跟他们联系不多的啊。但是突然收到他先生的那个余弟兄的那个短信，我就非常感动啊。他就说：“你知道吗，牧师啊？”他说：“我们牧师已经读了你给他们的信，并且告诉他们教会，北京国际教会来支援我们了，来通过给的15000个口罩，他们可以希望发到1500个人身上，能够帮助到不多了，15000个口罩很少嘛，对不对？那个费用也不高嘛，总共我们加上运费，总共我记得当时长老批了7万块钱嘛，啊，连运费加在一起，帮一起嘛。但是我真的很感动。他说：牧师，你知道吗？他说作为 BICF IMS 的会众，我们多么骄傲，因为我们的娘家来帮助我们了。我就看到这个里面的那种生命的连接啊，生命的连接啊。所以我当时就感动，我就跟他说：余弟兄，从今天开始，我要每天为你们两夫妻祷告，我每天为你们两夫妻祷告，一直祷告到疫情要结束。因为我让我看到，就是说你们在那里的见证，也是把我们的爱透过你们也传给那里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有资源、有能力啊，虽然不多了，我们也支持了20多个传道人的家庭在湖北，因为湖北的边远地区很多很多边远的地区的家庭，特别是啊传道人家庭现在没有收入。没有一点收入，因为他们聚会都停了，所以我们就透过中南神学院，透过湖北当地的牧师，我们就能够直接联系到这些家庭，这些传道人的家庭。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多了，我们给了很少，但是我们能够支持这20多个家庭，一直我们希望支持到他们疫情结束，可以重新恢复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们的奉献是有价值的，你们的爱心、经济的奉献也是有价值的。你们每个礼拜天在这个网上在扫码是有价值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大剧院，对，我们是没有大剧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没有工作的，我们有很多工作，我们很多服事，我们有很多爱心的付出，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辛勤的服事。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我的这个敬拜团队啊，感谢我的这个 operation team， 我的 inspiration team， 我的这个主日崇拜的团队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爱心的付出啊，正是因为你们的爱心付出，所以让我们有这个聚会啊。我们的弟兄，你看他根本不是做敬拜的，但他现在也参与到我们的敬拜当中。不，我听说好像你原来是搞敬拜的，对不对？回归本行哈。Anyway， 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里，无论得时不得时，保罗说，无论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传道不一定说像我这里在讲道，这是传道。你们每一个人凭着爱心，在基督里靠着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传扬这个福音，你们就在传道。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像拉撒路一样，这个疫情好像让我们经历了拉撒路死里复活的能力一样。虽然我们的老的生命就像拉撒路一样的死掉，但是当我们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从旧的生命、老的生命 那个败坏的死亡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是带着爱的，我们是带着恩典的，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疫情之后，疫情之后，你的属灵生命是否也像拉撒路一样经历了死里复活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谢谢你给我们有服侍你的权柄，给我们有领受你恩典的这个机会，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让我们自己经历了拉撒路的死里复活之后，我们的生命是带着光跟盐的能力的。我谢谢你，你赐福中国的教会，你赐福北京的教会，你赐福武汉的教会，你也赐福我们 BICFRMS， 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要我们单单得到好处，你是要更让我们把这个你属天的能力恩典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